诸位师长，诸位同学，我们今天就顺着昨天所讲的段落继续讲下去。那我们开始先从第三章开始念起好了。月书贵见，从这里64页。那么今天就从仁慈隐恻造次扶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从这个段落开始。仁慈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仁厚慈善啊。那么仁是就是待人良善宽厚，那么慈就是长辈对年幼的人心中充满的善心，这个叫做慈。隐恻啊，或者讲恻隐之心啊，就别人遭受了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啊，我们要表示同情或怜悯啊。隐就是怜悯，恻就是同情心。讲到这个同情心哈，大家因为常常挂在口上啊，常常挂在口上，所以对同情这两个字的语义啊，这个词汇的语义就有一点局限了。我们先从字面上讲，同情是什么意思？同就相同嘛，情就心情嘛，同样的心情，用同样的心情去感受对方的心理，就感同身受，或者是将心比心啊。不过我们现在讲到我同情你，这是什么意味？你的状况让我非常同情啊，是不是有一点我有一点高高在上，你低低在下，你很可怜，我只是觉得你很可怜而已，就变成这样子而已。所以现在又发明一个词叫同理心，就比较不会那用那种啊，刚才讲的那种，我只是怜悯你，可是接下来没有什么表示，没有什么动作，啊，就没有什么感同身受的那种意思。所以在哲学上，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啊，叫做同情的了解，同情的了解就是同理呀，同理心呐。同情的了解也不能说把自己高高在上，你低低在下，那我怜悯你啊，所以我了解你，也不是那个意思。总之就是将心比心，人逆己逆，人饥己饥，人家饿了，人家没饭吃，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啊，好像你自己，可是光这样子的心理没有用啊，还是要有下一步动作啊，你要帮他解决问题啊，你有能力你就帮他想办法帮助他，这才是同情啊，怜悯，这种同情怜悯才有用啊，才有意义啊。否则你只是在那边感叹，哎呀你好可怜啊，哎呀我同情你啊，叫口惠实不惠，甚至连口惠都没有，人家听了要更难过啊。这是仁慈恻悯。再来是造次扶离，造次仓促了，急剧匆忙之间，匆匆忙忙 再加一个慌慌张张。一般人哦，遇到事情最怕就是这样子，慌慌张张，不知所措。啊，我们要练习，就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总是要定下心来，想一想怎么应啊，怎么应付，怎么处理。啊，不是在那里手足无措，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就是仓促之间遇到事情了，你要怎么办啊？这个造次指的就是这个情况。这里面讲到造次福理啊，我们对仁慈心啊，对一些仁义道德的这一些言行准则，不因为任何造次匆忙的事情然后改变你的原则，不离就不离弃啊啊！这个是在《论语》里头的这一章，我们把它念一遍来。子曰：“呜呼，成名！前面还有，我只摘录这一段啊，就是整章哈更长啊。君子去仁啊，离开了人心，呜呼成名。这个恶念作呜，跟那个呜呼哀哉那个呜啊意思一样。呜呼成名，这个成名不是一般的那个名利心那个名，所成的名就是君子之名了。说一个君子离开了人心，哪里还叫做君子呢？连君子的名，这个名称的名字啊，都称不上了。所以呢，一个君子呢，无忠实之间为人啊，忠实就吃一顿饭，吃一顿饭的时间，这个是在比喻的啊，比喻。短暂的时间呢、啊，吃一顿饭，如果不是吃宴席啊，宴席吃两三个小时也有可能。吃一顿饭，以前我的习惯狼吞虎咽，一个便当十分钟就解决了。现在不行了，因为这样胃都搞坏了。啊，现在呢，一口饭啊，那个饭粒啊，大概你数数看有几粒哈、啊，有40粒、50粒，大约就要咬40次、50次。啊，慢慢咬，慢慢咬，啊，让那个唾液充分的跟那个淀粉，和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好好消化吸收，啊。所以忠实之间，我们就跟他理解成就很短暂的时间就对了哈、啊。连这短暂的时间都不能够违背这个人，造次必于事，紧急。仓促的时候，啊，也不能够违背人，颠沛流离了，困顿，啊，困顿的，比如说，我现在经济条件很不好，我工作上有困难，面临了被资遣或者是失业的这样的问题。好了，我失业了，我就去偷去抢，这就违背人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啊，这困穷的时候，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啊，这个叫做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啊，刚刚讲的这些仁的含义，就一般就是仁爱啊、仁慈啊，啊，或者是仁厚啊。一般我们所体会到的，大概是这两层。不过这边呢，我们再补充一点，啊，让各位对人的体会会更深刻。这个都是，典籍上面、经典上面有提到的，啊，有一句话，“生生之谓人”，听过吗？《易经》上面都讲到，“生生 之谓人。所谓生生，就是我们一般讲生生不息啊。那什么东西生生不息呢？啊，就是那一股生机，那一股生气。生气不是你在发脾气的，不是那个生气啊。生是生命的，生命的气息。了无生气，啊，充满生机，那不一样哦。了无生气，那个植物啊，缺水，你种在盆子里面，缺水的时候就会怎样？垂头丧气。那如果你不要让它缺水缺太久，缺到那个叶子都掉下来了，都枯掉了，那就救不回来了。啊，如果在适当的时间里面还有救，你把它整盆放到水里面去，啊，放个半天，哎，那叶子又升起来了。水又稀饱了，啊，又充满生气了，啊，所以这个生生之谓人，指的就是这个生机、生气。我们来看"人"这个字啊，各位学人字学，哎，这文字学上面应该都了解了哈。人就是左边就是人，这个是站着的。树立的人啊，那单独写的时候就是这两撇，这个人，一个人加上二啊，人加二。刚刚我们讲到仁者厚也，这个二就是一加一吧，一加一是本来就是一层，现在再给你加一层就更厚了嘛。啊，比如说买东西啊，一斤16两，我称的是8两给你，那就是厚啊。啊，仁者厚也。另外有一个字叫做圆，圆这个字也是一个二，加上我们注音符号里头有这一个二化韵那个二，但是这个字不念二，各位知道要念什么吗？啊？啊？听不懂。这个儿童啊，念什么？也是人啊，哦，答对了，就是人啊，哦。你去查那个国语词典里头，儿部，它的注音就念人，不念儿啊，哦，所以这个也是人啊，哦，两个都是人。只是一个是左右摆啊，人在你们的左边，而二在你的右边，一个是二在上面，人在下面。那这两个字有什么关系呢？既然都是人加二啊，所以这两个字是相通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在某个用在某一个范围。称为人，用在另外一个范围称为缘啊。什么场合、什么情况叫做人呢？动物、植物，用在动物、植物的就称为人，用在矿物的叫做缘啊。这在《易经》的注解里面都有啊。矿物叫做缘，动物、植物是人啊。我们举一些例子来，你就明白了。生生之谓人，就是那个生生不息的生气啊，生机。矿物叫做缘，植物、动物叫做人。矿物叫做缘，举个例子来看看呢，啊，什么情况叫做缘呢？元气。日语的问候语怎么讲呢？啊，那个蛮烦的。日语说你好吗？啊？你好吗？怎么讲？日语啊？你最近好吗？ お元気ですか？元気，元气。啊，那请他念个标准的，因为我念的不太标准。你念一下。
元気、お元気ですか？
啊，お元気ですか？啊，元気就是元气。台语念的元气了，它那个声母也是个啊，元气啊。お元気ですか？你能不能就字面上面讲啊？你有元气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元气？啊，就是你好吗？你健康吗？身体好吗啦？身体好不好的意思了。我们讲身体不太好，说啊，最近不太有元气，对不对？无啥元气啊。那到底元气是什么东西？元气就是生气了，生机了啊。没有元气就没有生机的。还有一个三林间之气，叫做三林间气。我们在念祭文的时候，连社的祭文里头就有一句叫间气，就是山林当中的那种气息。那用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常常喜欢去森林里面践行散步登山，就是要吸收山林里面的芬多精。芬多精是某一些植物特别分这个会散发出来的气息。如果就物理化学来看，这些也都是矿物质吧，气体也是矿物啊。哦，氧气、二氧化碳、氮等等，这些都属于矿物。矿物就是没有生命，无生物了。那除了芬多精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氧气。植物里头，在森林里面，那个氧气特别丰富。哎，因为它吸收阳光啊，把二氧化碳啊制造变成氧气啊。还有《易经》里面讲一元复始，那讲的就是什么卦？就是复卦。就上次我们讲那个六爻里面，上面五爻都是阴爻，最底下那个初爻是阳爻。阳气始生，一元复始，一元复始叫万象怎样更新呢？过年都是讲这些吉祥话，这些吉祥话它的来由，它所根据的就是这句话啊，就是易经复卦啊。所以在矿物里头，这个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所需要不可或缺的这些氧气，这些芬多精啊，这些健康的元素就称为元啊，元。那植物里面什么东西叫做人呢？在植物里头的什么叫做人？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吃果仁，对对，果仁啊，果仁有很多啊，我们常常吃的薏仁，还有呢杏仁，还有呢桃子的那个桃子的那个种子打开。以前小时候我们家里面很穷啊，然后呢都去捡很多东西卖给中药房。一个是捡什么？捡那个蝉蜕，夏天那个蝉啊脱壳，那个蝉蜕那个可以入药，对不对？那个很轻啊，所以捡了一大包去卖一块钱。那时候一块钱相当现在100块哦。好，捡蝉蜕。再来就是吃了桃子以后，那个桃硬壳把它击碎，里面那个桃仁那个就比较容易了啊，挤就这样一包去卖，也是5毛钱一块钱啊。杏仁、桃仁、薏仁还有花生仁，都叫做人。那我们一天到晚的在吃这些人，把它吃下去了就排出来了。我们一天到晚吃了那么多的人，有没有增长一点人心呢？ 不知道。吃归吃，吃了以后就只是吃而已，都 不了解为什么，都不会去思索。因为我们日常身边有太多的事物，我们都不假思索，就让它这样子擦身而过。如果我们有一点好奇心的话，就会讲奇怪，为什么它叫杏仁，不叫杏意，杏理仁义礼智信什么都好啊，为什么偏偏要叫杏仁？我有时候就是对这些莫名其妙就起了一个好奇心。那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老师写他做了诗啊，有一本诗集，然后前面有人给他写序，写了序里头就出现一句话啊，四肢不仁。各位同学有没有看过这句话？四肢不仁，好，那你跟我当时的情况一样，那你现在猜看看有可能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第一个联想到的是，有的人那个手脚啊受伤以后不得不截肢，截肢以后会装一种假的手假的脚，那个叫做什么义肢，因为我想到人就想到义嘛。他四肢不仁，难不成他是装了义肢吗？哎呀，那时候第一个想法，然后赶快就去查啊，查了以后哎呀觉得好笑啊。好，先不讲这个，那再举一个大家应该都比较常听到，麻木不仁。什么叫麻木不仁？不知道，你们有时候睡午觉的习惯，有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我知道日本不会有，你们澳洲那边都没有，好像只有台湾人比较台湾很多人需要睡午觉，我也需要。那不方便，在办公室不方便，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很多人就会趴在桌上这样子午休一下，对不对？好，常常有这种习惯的人叫他趴在那边睡，睡了三十分钟以后醒来以后，哇，不是手就是脚，怎么样？麻痹了。所以麻木不仁，答案就在这里面啊，麻木就是不仁啊，不仁就是麻木啊，不仁就是麻木了啦。所以四肢不仁就是四肢麻木，就中风了。中风不是有时候左边右边嘛，也有人两边都中风了，那更严重。中风的时候就你跟他抠啊，没感觉，那个皮肤没感觉。那你趴在那边睡觉，然后醒来的时候，短短的刚醒来的那几分钟，你跟他抠你的麻痹的那个手也是一样，那个皮肤是没感觉的哦。但是这个是暂时而已的，待会儿几分钟以后又恢复了，又有感觉了。那中风的人，那因为神经的问题，就始终就没感觉了。所以不仁就是麻木，就麻痹了。跟这个生生不息的生机，也就是说他这个神经感觉神经的部分已经坏死了，已经受损了，就缺乏生机了，麻木不仁啊。好，先暂时打住，再看动物有没有仁。不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仁慈心仁爱心那个，有没有跟可以吃的东西有关的人？刚才不是桃仁、杏仁、薏仁都是可以吃的，这个要懂得方言才知道吧？会讲台语的应该就知道。你除了吃植物的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动物的人可以吃的？ 答案一讲你会你觉得啊，怎么这么的这么的怎样一点都不神奇啊，太平常的东西结果我们通通都把它忽略掉了。广东话有没有这样讲的，那个广式月饼里面他怎么讲，里面就是蛋黄嘛，他怎么讲不知道，台湾不是叫冷饮嘛，对不对，蛋黄啊。那我们一直在讲冷饮冷饮，都是饮饮饮啊，就是这样子，太熟悉的事物就容易这样忽略过去了。那这个蛋黄跟这个生生不息的生机有关联吗？当然有关联了，它的胚胎就附在这里啊。如果没有这个蛋黄的话，那个胚胎就没办法存活啊。所以不管是动物的人啊，蛋黄植物的这一些，通通都是生命延续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因所在，都是核心。核心那个蛋啊，蛋你把它当作一个物体，也就是它的中心嘛。啊，那个桃核的中心就是桃仁啊。哦，所以我们讲核心，什么叫核心？核心分子。啊，你这个是团体里面的主要干部，就是核心。啊，你是单位里面的灵魂人物啊，决策单位、决策人员就是核心。那植物叫做种子，种子就是核里面的中心。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榕树看过吧？哈，榕树的种子有多大？像龙眼的种子这么大，是不是？不对。那是果实，那是榕树的果实，真正的种子还要剥开在里面，密密麻麻，比芝麻还要小的那个才是它的种子。榕树的种子哦，是这么小，可是这么小的种子，种到泥土里面去，竟然可以长出那么大的一棵大树。你看澎湖还有一种，还有一棵榕树这样。长到这边那个气根下面，然后又继续延伸，一直爬一直爬一直延伸一直延伸，覆盖方圆，那面积有多大啊。榕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一个那个气根啊，只要接触到地面它又可以变成树干。这么小的，比那个奇异果的种子还要小，那么小的种子竟然可以长成那么大的大树，因为它的生命的基因所在就在这里头，那无限的可能啊，那个叫生机。台湾在大概二十几年前流行生机饮食，有吧？我们吃素食的应该都知道，都吃些什么？就是上面写的这上面看的图片呢、啊。木树芽、绿豆芽、豌豆芽，还有什么那个萝卜缨就是萝卜的种子发芽，很辣的哦，那个很辣，咬起来很辣，都是这些种子发芽。这个时候听说能量最高嘛，啊，吃的就特别有充满的元气呀、啊。生机饮食到现在还很流行啊，打这个什么精力汤啦、啊、等等这一些。所以这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它用人这个字来命名它的种子， 命名他的那个遗传啊的生命所寄托的这个部分，这叫生机，生生不息。那跟我们的前面那个仁厚、仁爱、仁慈，跟这样植物的生机有没有关联？有没有关联？当然有关联。泛爱众而亲仁，这是在伦理那一章里面讲。啊，怎么样亲仁？亲仁，我们一般的注解就是亲近有仁德的人嘛，对不对？有仁德的人，亲近仁人，亲近有仁德的人。那我们也要再进一步很好奇的，请问这一位有仁德的人，他为什么成为有仁德？他也是亲近有仁德的人啊，那就鸡生蛋，蛋生鸡啦。那第一个有仁德的人是怎么产生的？那就上帝咯。所以有一些问题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研究学问就是要这样的精神啊。这个问题一直岔开一直岔开，打破砂锅问到底，又是到底那个问又是什么？你们文字学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打破砂锅要问到底？问就问，干嘛要牺牲一个砂锅呢？非得要打破那个砂锅不可，还浪费。那个问啊，不是你问我问你，不是学问，不是那个问答的问，在文字学上面你就想，那个问就是裂缝，那个瓷器陶器不是久了都会有一些裂缝啊，啊，这个砂锅啊被撞了一下或掉到地下，裂缝裂到底了，就是打破砂锅裂到底了，那跟那个问答有什么关联？毫无关联。好，回到我们刚才讲，亲近仁人，仁人怎么产生的？孔子说，孔子难道是天生的圣人吗？孔子是他自己这样认为吗？我是天生的圣人吗？不是啊，释迦牟尼佛也不是一开始他就是佛，他是从凡夫这样子慢慢修行的啊。所以仁人怎么形成的？修来的，修从哪里修？读书啦，从这些典籍，圣贤典籍。圣贤典籍，亲近典籍。好了，除了这两个管道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近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跟人心人性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人还有一个生生不息，大自然里面有这么多绿色的草木植物，都是从那个芽这样子长出来的，里面有植物，有矿物，还有元气啊，元气也是人啊，啊，植物更是人啊，我们不是近视要多看绿色的植物吗？绿色的山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所以孔子讲的话都是经过淬炼，然后最后用简单几个字呈现出来，可是背后的含义这么多的，这么深刻，这么深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含义。为什么要山？为什么要水？山里面有动物，有植物啊，有还有水啊，有山有水啊，有水就会有植物啊，有动物啊。我们台南高雄附近不是有一个叫月世界，在燕巢那里，现在是稍微长一点草了，有些草木了。我在三四十年前，我们那时候毕业旅行还特别安排那个是一个景点， 毕业旅行参观的一个景点，去那么一看，哦，一棵草也没有。啊，这样的山，看了以后你会有什么心情？难过、哦。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啊、哦，去登山。登山你一定是看到那些啊有特殊的景观、特殊的动物、植物，你看着才会心情开朗。那我们毕业旅行安排那个其实教育意味了啊、哦，你真要了解，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登陆月球啊，带你到月世界去看一下。仁者要山，人静；智者要水啊，仁者静，智者动，这里头都有很深刻的含义。啊，见者仁者见智谓之仁，智者见智谓之智啊，见仁见智啊，仁跟智这两个字到底相互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啊？我们不是讲我昨天讲要悲智双运吗？仁智就是悲智嘛啊，所以之前跟大家讲的。打开心窗，迎接灿烂的阳光，享受美丽的大自然。这个大自然里面启发我们的人心人性啊。有植物的人，植物的生机。那动物呢？我们看到那一些鸢飞，鹃飞蠕动，水里面游的鱼。天上飞的鸟啊，陆地上的这些啊，各种动物生机盎然，生意蓬勃。你在大自然里面看到这一些，自然就是在充电的啊，就去那边充电了。从山水里面去长养人心智慧。为什么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要就是好要，喜欢。孔子有一章《论语》，有一章《子在川上》，曰什么呢？逝者如斯夫，怎样呢？不舍昼夜。孔子在河川旁边，河川上面望水兴叹，说：“哎呀，逝者如斯啊！逝者是什么？”消逝的东西、啊、过去了，千流不已、啊、就像这个吧、啊、这个是什么？流水、啊、孔子看着川那个河川上面流水，逝者，你看他用两个字，逝那个逝者用佛学名词，用佛家概念来讲就是什么？逝者如斯，就是万法无常啊，千流不移啊，刹那变化啊，瞬息万变啊。所以禅宗说眼前水即非眼前水，站在桥上往下看，眼前的水瞬息万变，一直往前面流流流流流，眼前水即非眼前水。当然当下那个水就算静止不动，也就是眼前水也非眼前水啊。白居易不是有花非花雾非雾啊，当然这个涉及到是空的问题啊，就我们没办法去体会了啊。总之这个水在历史上它是启发人的智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啊，助源。孔子啊，刚刚讲的那句话，老子呢？上善若水，上善上等善，就像水一样。还有什么叫做百谷之王啊？山谷水能够水往下流啊，所以所有低洼的地方，通通都是水的地盘，叫做百谷之王。 山里面的大王不是狮子了，是水。你看水很柔弱，对不对？道家最称赞的水很柔软，很柔软。可是我们现在科学，我们现在的工业，最坚硬的钻石却要用水刀去切割，对不对？水刀听过吗？切割钻石，切割钻石，钻石竟然号称全世界最坚固的东西。可是以佛法讲啊，哪有什么坚固啊？金刚是不是最坚固啊？最坚固的东西竟然就是用最柔弱的东西去克服它。所以智者要水，从山水里面长养智慧啊，还有人心。有人心有智慧，就是悲智双运。从大自然里面获得无限的生机。刚刚不是讲充电，然后产生与自然万物密不可分的亲切感。上一次讲那个内心安宁的症状里头就有一条，记得吗？跟万物，跟自然万物产生密不可分的亲切感。回到大自然就好像回到温暖的家，甜蜜的家，很舒服，舒畅无比。你看一片翠绿的草原，这是南投埔里雾社那个清净农场，青青草原上有绵羊在那个地方。我的小孩子小时候我就常常带他们接近大自然。当老师的一个好处就是有寒暑假，在他们小时候就带着他们走进大自然，免得让他们以为出去玩就只有那个人工设施的那个云霄飞车那些游乐场，那游乐场那个跟大自然它的功效功能是完全不一样我那个小孩就是在这个草原在那边奔跑奔跑，那时候才四五岁吧，跑跑跑跑跑跑跑过来，然后跟他说好舒服哦，很天真的那个儿童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所以小孩子从小到大，你让他不要让他离开大自然，要让他接近大自然。大自然是一个最好的医生。现在不是什么音乐也可以有疗效哈，美术那个叫什么艺术治疗是吧？以前那个地震啊，就九二一地震后，很多那个灾区的一些复原工作，其中有一些就是透过的音乐去安抚人心，透过艺术，透过美术去疗愈去疗愈其实最好的疗愈方式就是走入大自然，走进大自然，晒太阳吸收新鲜的空气。那这一颗充满能量的心，你才能散发无限的爱呀！你要让他去人民爱物，他连自己都不爱自己了，怎么去爱别人呢？什么说叫做连自己都不爱自己了？有的人都活不下去了，那心里面缺少那种生趣，我们刚刚讲的生不息的那个生气，了无生气。现在社会上有不少的这种精神障碍、心理障碍忧郁，忧郁到最后他直接活在世界上一点乐趣都没有。他前几年不是网络上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师出了一个题目给小朋友作业了，回去问你的父母亲访问你的父母亲，你当记者访问你的父母亲，访问你的父亲问问他他的 愿望是什么？他的愿望是什么？这个小朋友回去就说：“爸爸，我当记者啊，我要访问你啊，请问你的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要写作文了。他爸爸说：“吃得下饭，吃得下饭。”那孩子说：“爸爸，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这是认真的，我是要写作业的，是要打分数的，要写作文的。一天到晚都在吃饭，你还吃不下饭？”他说：“真的啊，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啊，第一个愿望吃得下饭。”他好，好吧，他就写下来，爸爸的第一个愿望吃得下饭。爸爸，你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睡得着觉，睡得着觉。这孩子，爸爸，你不要再开玩笑的好不好？我拜托你不要再开玩笑了。睡得着觉，我没有睡得着，我没有开玩笑。我第二个愿望就睡得着觉。那时候他看着妈妈，妈妈，爸爸怎么这样子？没关系啊，你既然是记者，记者就要尽忠职守，人家说什么你就要写什么啊。爸爸，你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笑得出来。这时候他儿子笑不出来了，他生气了。爸爸，你怎么的？我是跟你讲正经，我要写作文的。妈妈又安慰他，记者的工作就是要如实的记载啊，就这样写下去。然后他就心不甘情愿，很不高兴的回去写作文。我爸爸是一个很那个的人，就把他的那个平日常生活的那个都给他爆料出来了，然后他竟然敷衍我，就我访问他三个愿望，他竟然给我写这三个愿望，然后就这样子写下来，很不高兴的写，交出去以后，没想到后来老师说，这一次分数最高分的是王小明，98分。作文分数最高，还有叫他当场念啊，念他的作文给全班听。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他老师说：“我先生最近就失业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然笑不出来。所以要满足这三个愿望，还真不容易。”所以有时候小孩子，当然他不了解，在大人的世界里头，有一些连最基本的他已经做不到了。小孩子轻而易举，一天到晚吃得很快乐，睡得很甜啊，一天笑嘻嘻，年纪越大就离得越远，怎么办呢？当然这些都是要用各种方法，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最省钱的，就是回去大自然充电，充满了能量啊，元气十足啊，然后呢，自己的心啊就恢复，不再麻木了，不再麻木不仁了。我们的心如果到麻木不仁，哀莫大于心死，这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在做，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们有时候就要反省。刚才不是讲到前面那个九题那个内心安宁指数啊，你有没有常常怀着感恩的心呢？我自然涌现出来啊，如心如潮涌一般啊，那当然那个是很强烈的才有办法啊。还有时时面带微笑啊，还有跟大自然保持密不可分的亲切感啊，这些都是在检测我们是不是。你逐渐跟大自然麻木不仁了，就是没感觉了，没有感觉，你怎么会去感受？再来谈不上感动，那感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常讲无感，无感，经济有没有回输？无感。工作很忙，忙到 什么都没感觉。啊，我们看到那个树枝树叶上面的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闪闪动人，晶莹剔透，闪闪动人。你有没有那个看了以后有一股悸动的感觉？如果有的话，你的心还有电啊，那个还有四格三格啊，你剩下两格一格，没力了。我们的手机到最后会发生哀嚎，然后就没电了，就挂了，就要再去充电。所以大自然就是让我们去充电，充满能量啊，你才能够散发无限的爱，能无限的人心啊。所以这刚刚讲那三个，亲近人人，亲近典籍，亲近大自然，都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人心人性啊，很重要的三铁良药啊，叫做亲人三铁。心中充满能量，恢复生机了以后，生活周遭处处都是趣味，常常受感动。有的人很容易受感动哦，有的人怎么大家都在那边擦眼泪，我怎么没感觉？就麻木不仁了。好，所以经过刚才这样的一个提醒，相信大家对人这个字以后就会更细心的去感受。否则你在吃那一些，今天早上我也吃到腰果，吃到那个杏仁果啊，吃吃吃吃吃进去，通通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啊。在日常生活里面，多多的去体会。《论语》上面讲，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从浅近的地方，就近身边的细微的小事情啊，去体会啊，然后呢，有时候你就可以，你要说明一些事情。像我们写书啊，我不是常常跟你说啊，这个就像一个人站着，两只脚站得稳稳的啊，你现在一脚高一脚低，现在坐的斜斜的，像脊椎侧弯。书法本来就是在大自然里面啊，树木也好，石头也好，尤其是人体啊，有很多象形。那你去抓到那个神采啊，我的师公就是曹秋浦老师，书法老师，他说这个字写起来，写出来让人家看起来有喜感、喜悦，看起来有喜感，好像在微笑。哎，这个字就是好字。如果你让人看起来有烦躁感，觉得很烦躁，这个字你就不要看了。看多了会污染，会污染。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好，节义廉退，颠沛匪亏。节义刚才是仁慈嘛，现在是节义，仁义仁义，仁义礼。道德仁义这里头是有层次的哦，那是老子里面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往后退啊。节义品性操守，节啊品性操守，义是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举止啊，合乎道德规范。以前我们在国小啊，台湾那个小学里面都会有几句这个标语啊，正正当当的行为就叫做义，礼义廉耻啊，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啊，廉谦廉洁，不贪啊，不贪，退让啊，谦让啊，颠沛就是流离失所啊，生活困顿啊，匪亏这个匪啊，不要把它解释成盗匪，匪就是不要了。不得意思，树叶匪懈啊，白天晚上都不懈怠，就是讲精进。嗯，节义廉退，颠沛匪亏啊，生活困顿，你再怎么样都不能亏损。这个就是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 这个跟刚才讲那个人都有关系。你要做到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也必须你的那个心里面的能量啊，用一个比喻，你的手机的电那个电量啊还够啊，你怎么样的它都还可以应付。我们心中的能量够的话，外在环境再怎么样的困顿压迫，你都还撑得过来。就算撑不过来是吧，嘴角上扬勉强拉起来，都还可以再接收到宇宙最高的能量，再给你补一下啊，再充一些充一下电，你就可以又充满勇气去面对这些困难。换这里了哈，来，我们一起念一下：性境情意，性境，这个性当然大家都了解，就是心性。心如果静的，我们的那个情感情绪就能够比较安稳自在啊，比较安详自在，悠闲自在啊。那心动就神疲啊，心一直在那个地方变动不定，所谓变动不定就一直想事情了啊，就心思变动不定啊，精神就会疲惫不堪。念头啊，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一直想一直想，想想想想，白天想，晚上睡觉也在想，所以才会睡不着啊。日有所思，不止夜有所梦，你光要入睡就不容易了啊，就是耗费精神啊。透过这个医学方面的一些了解啊，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会伤脑筋，会伤神。我们的这个脑波啊，它分成几种波啊，就按照它的那个频率哈，那个赫兹，从13次到30次这样的波长叫做贝塔波，叫做外部意识。就一般的我们清醒的状态啊，说话等所有意识状态，像现在我在讲话，你们在听课，我们的脑波就差不多是这个范围，都是这个贝塔波。就日常生活当中啊，只要你一醒来，你在忙着工作，忙着做事，所有的一切都要动脑，要动脑思考，这些范围里面都是贝塔波，有13以上的。如果再降低一点，降低到8赫兹到12赫兹，那个叫阿法波。这个叫做内部意识，紧张感松懈，进入冥想这个状态。一般外面这个练瑜伽的啊，他们叫做冥想。那我有时候就刚刚讲的，对某一些词，你们现在正在上词汇学，慢慢你会对词汇比较敏感啊。以前就是整体概念四个字，我就是这四个字的概意思，我就啊就把它消化吸收了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就整体的概念。可是慢慢的，你如果对文字要进一步仔细的去分析，要解说，要讲解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去了解它个别的意思。虽然陶渊明读书叫不求甚解，我们现在呢做学问，有时候不求甚解是另外一回事，是另外一个境界。就等到你都已经甚解之后呢，要深入要浅出的时候， 你再把那个重点浓缩成简单几个字几句话，讲解给对方听的时候就不要太琐碎。像我给你们看的那个注解有些就太琐碎了，那你们自己参考就好了啊。那是为了方便有些同学啊，他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字一个字啊。所以要不要仔细的解，就你当老师的要讲给人家听之前，你必须做那个功夫。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词以前是笼统的概念，现在我们就有些地方就需要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弄清楚。然后我看到冥想，什么叫冥想，什么叫冥啊，他们我就问他们要做瑜伽的，他们有的人就答不出来，那就冥想就是冥想，就坐在那个地方就不要想了。好，各位学了佛你就知道什么叫不要想。不要想就是没有念头啊，有那么容易吗？那么容易大家通通都入定去了、入定谈何容易啊！啊，定有很多，有正定也有邪定啊。啊，定还有要浅有深啊。所以这个冥想你只能说远离一点了，你都完全没有想，你看这个脑波你就知道了，人家完全脑波没有想就零嘛。我们看看最后面它是不是零啊？所以它只是把紧张感松懈啊、然后呢让你的念头稍微减轻一点了，想的少一点而已了啊、就远离一点，保持距离了，可是还不是完全断除啊，再降低，继续往下降，四到七赫兹叫做，这个怎么念？西达，啊，因为我们中文那个很难发，呵呵，我们讲了 three 啊，都在讲 three 都变成 s 了，好了，随顺一下叫西达。好，刚才从由外而内，现在又进入更深层的冥想，内心意识更深层的冥想，有进入睡眠状态了。通常睡眠还有分沉睡啊、熟睡跟浅眠。一般如果仔细研究睡眠呢，刚开始初期的，很容易就被吵醒了。你等到睡到熟了，你怎么摇都摇不醒了，然后真的是很深度的睡眠了。这个时候那个脑波就是四赫兹到七赫兹而已，底下进入 delta 波啦，一到三赫兹啊，这个是一般外面的医学称它叫无意识。其实我们如果了解，用佛家的一个标准来讲，这个无意识如果用严格的界定标准，还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叫无想定，那不容易的。他是说深层睡眠，好，他一借用了一个我们佛学名词的三昧境界啊，正定，就入定的功夫。哪怕是入定，你看他呢是一到三，他有没有说零？没有，还没，不可能降到零，降到零，脑死了吧。透过这个我们就会发觉，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伤脑筋。你看看你这一些脑波频率越高，所损耗的能量就越多，所消耗的元气就越重。所以你不要看说坐在那个地方又不像那劳动界的朋友在那边劳力，劳心的人有时候会也更累耶。你看人家那个工地的工人做完工以后，中午他随便一个地板躺下去就可以呼呼大睡，回到家累了躺下去一到三就睡着了。 我们劳心的人回去还在想，啊，想这个想那个，就睡不着。问题在哪里？就是脑波没有停止，没有休息。有经验的人你会发现，有时候越睡越累，越睡越累哦。那就是你脑波都没有休息，会一直在那边动。我们佛法里头讲三苦，也跟我们的脑波有关系的。第一个叫苦苦嘛，对不对？苦苦就是这些项目、这些事情本质本身，就让你感受到痛苦的、不舒服的、生老病死啊，这几件事情本来就是很痛苦。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啊，这个我就不解释了哈。还有五阴炽盛啊，五阴就色、受、想、行、识啊，炽盛就是他的需求很旺盛的啊，生理的啦、心理的各种。生理的色啊，色蕴就是我们这个四大地水火风这个色身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有生理的需求，要吃要喝啊，吃喝拉撒睡等等啊。啊，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法啊，我们的心事，我们的心理有各种需求啊，需要人家关心啦 啊需要人家赞美啦 啊需要有一点成就感等等等这些。总和谐叫五阴炽盛苦啊。第二种苦叫做坏苦，坏苦就是万法无常。前面讲的苦苦就是这几件事情本质就是苦。另外有一种，我们五种感受有苦乐忧喜舍，对不对？有喜有乐，世间也有一些喜欢喜的事情、高兴的事情，也有一些快乐的事情，但是这些欢喜快乐都不长久，等到它消失了又带来另外一种苦，这种苦就叫坏苦。喜乐不存在了就叫坏苦，万法无常。第三种苦叫做行苦，也就是念头刹那生灭，就是刚才各位看到那个表啊，脑波几赫兹，那个就是我们的念头在那刹那生灭，起灭越多，脑波那个次数就越高。念头少的话，单纯的话，脑波就越来越低。脑波越高，损耗能量就越高，所以叫做心动神疲。心动神疲啊，心一动，精神就会疲惫不堪。性啊，静啊，情就安稳安逸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就要守真，智则能满，足悟呢，意就已，保持没有妄念，就叫守真。所以没有妄念谈何容易啊？就是无念嘛，参禅要到无念太不容易，所以才会有念佛的法门，让你的念头专一。你先求专一，跟扫垃圾一样啊，一大满院子的垃圾你要怎么扫？你看他们那清洁工都是先扫成一小堆一小堆一小堆一小堆，几小堆变成中堆啊，然后最后集中成一大袋。念佛功夫不是要先成片吗？啊，一片一片啊，功夫成片，成片就很不容易了。啊，就是让我们的念头专一在佛号上，这就是像这里所讲的守真了。什么叫没有妄念？没有妄念不是无念哦，是还有正念。有正念没有妄念，那正念就是什么？就是佛号。佛号就是以念遣念，以正念遣除妄念。这是禅宗的方法，就是以念遣念，然后万念归一。 啊，禅宗讲的以念浅念忘万念归一，禅宗到后来叫做参话头，参话头原来是静默禅啊，后来改成参话头。参话头就是师父给你一个题目，给你一句话头，随便随意，然后你就参毛巾吧，然后你就毛巾毛巾毛巾毛巾，你整个念头里头就只有毛巾，所有的万念都归一，就是毛巾。到最后时机成熟了，他就问你依归何处，依归何处，然后你如果因缘成熟你就领悟，或者还是继续参。那我们念佛，你念毛巾，毛巾就不会理你，你干嘛不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有时候还会跟你回应嘛，感应道交啊，毛巾就是不理你。你所以我们念佛的正念就是佛号，以正念遣除妄念。到最后一心不乱的就是万念归一，那个一就是佛号啊。所以能够接触到念佛法门真的是很大的福报，因为你找到一切的源头，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法门啊，就不用在这里伤神了。所以守真啊，守真就是保持没有妄念，但是还有正念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德性自然圆满啊，德性这个性就是包括行为啊，德就是内心的品德啊，修养啊，性就是行为啊，就能够圆满啊。念佛当然要心口如一啊，不是光嘴巴念佛啊，其他身口意三业就不理他，就随意了哈、啊。还是要三业清净啊。逐物物移，追逐外在的一些物质生活啊。当然，他这里面解释是物质，其实我们念头常常跟着外面的一些诱因在那边跑，不一定是物质生活。有时候常常我们想东想西，那些东西就是我们讲的法尘，落入我们第八识里面的，落入我们意识里面的那些种子，我看过的、听过的、想闻过的，通通都变成法尘。然后呢，回忆就在那里一直攀援啊。所以《论语》上面常常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些不好的不要看，不要听。看了听了就落种子啊，落种子以后你就常常去那边想啊。所以我们在那边追逐的有时候不只是物质了啊，所以就让你的意、你的心啊，让你的心呢就在那边动荡不安。疑啊，疑就改变了，就动荡不安，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念头哇，像那个什么水开了一样，煮火锅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心猿意马。然后念头如果很多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啊，你不想想他，他一直想，越不要想他越一直想，你越睡不着，你越叫他睡他更睡不着。那你就用佛号这样念念念转注一下，哎，说不定就睡着了，就睡得很安稳的，然后就夜梦吉祥了。坚持雅操好觉自迷，还没念吧？来念一下。坚持好的操守，雅就是高雅的啊，高尚的不熟了。好的操守，这个时候呢，好觉就是好，就是美好；觉就是觉位， 以现在讲就是官位了啊。自迷，这个迷，我们看一下，迷就是绳子绑起来，叫做迷。绑什么呢？古时候呢，拴马的绳子叫做鸡。所以你看它这个字形就跟马有关啊。那拴牛的，它这是这么写，就叫做迷。马跟牛啊，是被人类啊来豢养的。那也有野牛、野马的，不受羁绊，不受羁绊就是它脱缰的野马一样，脱缰那个缰绳啊，叫做鸡，绑马的、拴住马的啊，那拴住牛的就叫做迷。所以好觉自迷，就好观自然就降临你身上了。那这个迷就是一个比喻啊，啊，就像绳子就跟你牵系、啊、联系起来了。啊、坚持雅操，好觉自迷啊，坚持雅操，你只要坚守你的这个良好的操守，自自然然啊，这个观觉就会降临你身上。古时候有一种叫做举孝廉，对不对？推举孝顺的、廉洁的。自然就有人，朝廷就会这样子，就派人去明察暗访。现在不是有选举是模范母亲、模范父亲吗？模范母亲，啊，模范孝子楷模，啊，孝子楷模，那只是表扬一下而已。啊，那古代，因为现在你真正做官啊，这些官吏要有一定的一个任用管道、任用资格，啊，政务官那是另外一。另一种管道了，事务官、文官啊，那个都是要透过正式的考试啊，才能够啊进入这个做官的一个途径啊。那古代啊，古代因为比较有弹性嘛啊，所以他就有举孝廉，所以你就要坚持雅操啊，就有这个机会。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啊，就是你才有这个机会，否则的话就连机会也没有了。好，那底下这个我们时间到了，下一节我们再来说好。